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今天的四方教会线上主日敬拜。我们今天先唱三首敬拜歌曲，之后是教会的 Alex 牧师带领大家问候祷告并做教会事项报告。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唱敬拜歌曲信实的神 You are faithful，由赞美之泉乐队演唱。
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神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世世到永远。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神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世直到永远。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神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世直到永远。
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你
靠耶
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
信实的神，
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
信实的神，
你永远不改变。
改变
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永不动摇。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永不动摇。
那么我们下一首歌曲是何等荣美的名 What a beautiful name， 由约书亚乐团演唱。
你就是太初生的大，至高主与神同在，在造物中隐藏你荣耀，尽显你在基督里。这是何等荣美的名，这是何等荣美的名，我望耶稣基督。这是何等柔美的名，无一事无相比。这是何等柔美的名，耶稣的生命。为了与我们同享天堂，你的终点。 中的你爱更深，我们永远不分离，这是何等奇妙的你，这是何等奇妙的你，我耶稣基督生命，这是何等奇妙的你，无一失意无相遇，这是何等奇妙的你，耶稣的生命，这是何等奇妙的你，耶稣的生
期间，这之间 Alex 牧师上台来说，前几天我正准备出门，突然听见叮的一声，家里的测温器开始叮叮响，原来是电池快没电了，电量很低了。然后我去打开车库门，却打不开。你猜怎么着？也是因为电池电量太低了。而我的手机充电有点问题，结果我的手机也会叮叮响，因为电池电量低了。 而我进了车里，又听见叮叮的声音，原来是我的电动车钥匙，那个电量也是低了，我又需要加油了。这一天，听到这么多的叮叮的声音，我忍不住笑了。这不就是有时候我们生活的感觉吗？耗尽，运行在烟雾中，电池的电量不足。也许你只是觉得你仅仅是在坚持，就像你的家庭仅仅是在维持，你的婚姻，你的工作，你的健康等等。如果那是你，我从耶稣的话里为你找到了好消息。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耶稣说，你们这些疲惫不堪的人，到我这里来吧，我会让你们安息。负起我的轭，向我学习，因为我内心温柔谦卑，你的灵魂会得到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的。这是一个应许，并不是你所有的困难都会神奇的消失，而是这个应许中，如果你来到耶稣面前，他会让你在困难和挑战中得到安息，他会跟你一起走，他会跟你在一起，他将背负重担，他会赐给你能力保持完整，他有这个力量和权力带你渡过难关，他会教导你，他扩展你，让你成长，治愈你的伤害，修复你的伤口，让你重新振作起来，会为你的灵魂找到安息处。所以让我们来祷告吧。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你会让我们的灵魂得到安息。我们张开我们的眼睛，张开我们的双手，把我们的重担交出。谦卑的父啊，指引我们，教导我们，奉主耶稣之名，我们祷告，阿们。那现在，我们继续敬拜歌唱。我们唱第三首歌，在地如在天 ，Here as in heaven， 由牧主音乐演唱。
这氛围因你在改变，主神的灵正在这里，信心的确据更坚定，主神的灵正在运行。这氛围因你在改变，主神的灵正在这里，信心的确据更坚定，主神的灵正在运行。求你满溢出来，用你爱充满我，你爱回来我，我们因你而来，为触摸你的爱，你爱回来我。满溢出来，用你爱充满我，你爱回来我，我们因你而来，为触摸你的爱，你爱回来。氛围因你在改变，主神的灵正在这里。 却躯壳坚定，主神的灵正在运行，这氛围因你在改变，主神的灵正在这里，信心的确据更坚定，主神的灵正在运行，用你满溢出来，用你爱充满我，你爱围绕我，我们因你而来，会触摸你的爱，你爱围绕我，求你满溢出来，用你爱充满我，你爱围绕我，我们因你而来，会触摸你的爱，你爱围绕我，求你满溢出来，用你爱充满我，在浇灌我，神的灵啊，在浇灌我，我要你同在，你国降临，旨意成全，在地如在天，神的灵啊，在浇灌我，我要你同在，你国降临，旨意成全，在地如在浇灌我，我要你同在，你国降临，旨意成全，在地如在天，神的灵啊，神的灵啊，在浇灌我。
现在 Alex 牧师再上来，他说：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现在我请事工上来收取大家的奉献，我们祈愿大家凭感动而行，我们是更依靠主的工作在我们中间。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教会的八月月刊《展望未来》已经出版了，如果有兴趣的弟兄姊妹可以到前台拿一份，也可以上网注册，我们就可以按你的地址邮寄给你。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 Before 教会一直热衷于帮助夫妻发展和维持反映耶稣对世界的爱的幸福婚姻。正因为如此，我们有一位全职的牧师为夫妻们服侍，提供婚姻和婚前的辅导，就是 Debbie Mills 牧师。所以呢，我们教会特意为家庭设计了如下的几个课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呢，我们会陆续有第一个就是叫 Merge 相融的这个辅导课程，专门是针对有孩子的和继子女的混合家庭而设置的课程。然后呢，我们会有Engage 婚约订婚的这一个课程，是旨在帮助准夫妻建立以基督为中心的健康婚姻的婚前课程。再之后大概是到2003年的1月份了，我们就会有一个叫 Reunion 复合合一的这么一个课程。我们在这个课程中会深入了解圣经的真理和对关系的理解，以修复和恢复婚姻为目的。所以我们的课程呢，基本上是以小组为基础为单位，导师夫妻呢会带领其他夫妻，并在这个过程中呢发展友谊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会有 Alpha， 叫 Alpha Marriage Course， Alpha 婚姻课程，这是一个在线的约会之夜，让情侣们能够丰富他们的关系。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我们的网上去注册。所以我们我一直是教会的成人事工的牧师，所以我们特别的专注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培养和建立。所以呢，如果这是你需要的，就请在咱们这个主日敬拜之后与信息中心的 Debbie 牧师和他的婚姻辅导团队人联系。那么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继续讨论探讨罗马书。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四章，关于信心的问题。有三个问题我们要探讨回答。一个是信心是什么，第二是他与称义和救恩有什么关系，第三就是有信心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前几天我在想这个问题，这封写给罗马人教会的信很多内容其实是有点让人难以理解的。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叫 Grammarly 的App 吗？它是帮助你检查你的文章的语法结构的。如果你不是很确定你的语法，就可以把你写的文章段落拷贝上去，它会提出很好的建议。我呢就曾经把罗马书的一些段落拷贝上去。很有意思的是，我常常得到的是这么两条建议。一个是说，太多与内容无关的词句出现，建议重新简写，让人哭笑不得，是不是？还有一个最常看到的建议，他是这么说的，你的语句很难让人明白，建议改写。 那么读过保罗写的书信的弟兄姊妹们可能有同感。好了，我们玩笑放到一边，罗马书它有几千年的历史，那时候人们的一些交流方式对我们来说是有些陌生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所以当我们今天读到它时，有时会觉得有点奇怪。而就像上星期二我刚参加完我们社区的男子篮球比赛之后，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了这个，请把照片分享出来。大家看这个照片上正是一个叫 Sniff 的一个狗狗酒店。我上到他的网站，他们根据他们的网站，他们是这么说的：欢迎来到波特兰市中心和 Beaverton 的波特兰精品狗酒店，我们提供过夜寄宿、日托、美容、培训、自助洗狗等等服务。你看，他们居然有为狗做的水疗中心，还有各种的奢侈服务。如果这是你的点子，你就是个天才。在当今这个似乎比人更看重狗的城市，那你如果想到这么做，你一定是知道这样的市场的。好吧，我知道我这样说可能冒犯了某些人，对不起。不过我的重点不是在精品狗酒店的连锁店的照片上，我是想说，你能想象一个一世纪的人和我们谈论一个给狗盖的宫殿吗？你知道这对他们来说听起来有多么的奇怪吗？这种情形可能就像我们今天要谈论到的经文，读起来让人不解。比如割礼，它怎么能影响到我们的信心呢？比如古时的契约和它相对的重要性，还有古诗词和它要传达的永久的真理。这些词语，比如说义、得救、称义、信心等等词语，在一世纪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的问题，大家可能都已经有所了解。那么我们也可能有的人已经读过了以色列的历史，这些听起来奇怪又不好理解的经节，不能说他们不重要，与我们现今的情况不适应。今天呢，我们就要深入体会这些奇怪的经节。我会突出关于我们将要读的内容的一些重点，为什么我要总结其中的这些内容，以及我们将关注的地方。那么我们就来看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信心？什么是信？最基本的定义就是信任，这意味着这是一个关于关系的词。信任什么人或者什么事，意味着你相信他们会去做他们所说的，你相信他们是与他们声称的自己相符合的存在。如果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是信任他。那保罗在这章宣称我们因信称义，信和称义有什么关系呢？详细的解释我们可以看这个系列中我们上一篇的信息。简而言之呢，就是信心和称义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相信耶稣会恢复人类和神破碎了的关系，我们相信耶稣会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恢复我们，我们相信他不仅会恢复我们，而且会恢复整个世界。除了我们相信耶稣，没有任何事我们可以做来获取他的恩典。也就是说，神接受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的任何事，他爱我们是我们的恩典。罗马书的这一段就是关于罗马的教会在这些事上是怎样的迷惑了、混乱了，而保罗的目的就是提供给他们重要的澄清。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四章一到八节。第一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为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看在第三章的结尾，保罗说我们已经被称义了，在神眼里是对的，因为信，因为我们信任神，而不是因为遵从律法。我们不能夸耀我们在宗教上的成就。犹太人和外邦人有平等的权利被称义。在第四章这里，他就着这些以亚伯拉罕为例来展开说明。那么为什么是亚伯拉罕呢？那是因为犹太人崇敬亚伯拉罕。保罗在使罗马的基督徒，那些了解犹太历史和传统的人们相信称义的福音是通过信。大家知道罗马教会是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罗马指出双方都需要矫正他们的信仰。那么第二一点，就是亚伯拉罕是神救恩计划中的一个关键人物。神的计划在旧约里已经显现，保罗写罗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说明耶稣是旧约中神的计划的延续。神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最初的计划，而是一直都在实行着他的这一计划。而亚伯拉罕就是这个计划的开始，然后以撒、以色列，一直到耶稣的降生。耶稣是真正的以色列，是神应许的完成，这才有我们今天的救赎。这就是保罗要说的。那么换一个说法，他是在使人确信，这并不是一个新的主意，他们是一起工作的。神已经展示了他的救恩的千禧年计划。保罗希望人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神和透过耶稣向他启示的是同一个神，信息是一致的。我们已经看到计划在成就。很显然，当时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就像是今天，那就是我们在神眼中成为对的，是因为我们做了好事，通过我们的行为或者通过传承。保罗着重在指出这些信念是曲解了神的真实目的和计划，他并不是要把这些想法摒除出去，而是提供给我们更多的见解。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第四章九到十二节。他说，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大家还记得我谈过的狗旅馆吗？这就是我说的事情变得奇怪的意思。你读完这一段不是很好理解， 那么割礼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标记，而这个肉体上的关于关系的标记，从来不是为了测试你有没有获得神的祝福，更不用说在远古的游牧文化时那些实际的有形的现实的健康方面的益处，这也是一个标记，联系着未来的以色列人。如果你没有理解我说的，没有关系。保罗指出，神主动建立了和亚伯拉罕的关系，并因着恩典和后面的以色列人建立了关系。亚伯拉罕对神恩典的回应是把他的信任都放在神身上，这在立约的标记出现在神选民身上的割礼很久以前就实现了的。因此，割礼并不是一个记号或者标志，使你成为神家中的一员。它不是一个肉体上的记号，使你在神眼中成为对的。这是对亚伯拉罕而言，也是对我们而言。正如罗马书四章第十三到十五节所说，他继续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或叫做让人受刑的。那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神称我们为义，不是因为我们做的事情，不是因为仪式，也不是因为我们做的善事，比如说遵守律法。而律法是引我们向基督的一个辅导，它帮助我们了解保罗在罗马书的前几章所阐述的人类的罪和我们是多么需要一位救主。如果你需要重新回顾相关的内容，可以回到 Brad 牧师那篇题为《败坏中的好消息》的讲道。律法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是从来不会做到神的律法要求的，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多么需要我们之外的救赎。很显然，有些罗马人相信神因为他们的好行为而祝福他们，通过做善功你可以赚得神的恩宠，最终你的救赎是基于你做的功。很有趣的是，这个错误的观点是怎样爬进我们的心思意念的，通常不是很明显，是一个隐藏的念头。当我们受苦时想着，我一直是好人，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念头就来了。或者当悲剧来临的时候，我们会想，哦，他们是这么好的人呢，怎么会？或者当我们收到好的东西，我们就把它看成我们该得的祝福。保罗试着要帮助我们看到，做更多的好事并不能使你成为义人，或者是让你更多的被神爱。在另外的地方他强调，雅各也如此说，你不能把信心和善功分开，一个是另一个的回应。但是他很清楚地说，我们已经被神接纳，在对与神的关系中被恢复，而从最终被救赎跟我们的善功没有任何关系，只与神的恩典有关。我们做的善事是因着神的恩典，不是为着赚得神的恩典。我们做的任何善事都不能获得更多神的恩典，而是我们会做善事是因为我们得到了神的恩典。正如罗马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所说，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 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这一切意味着神的计划从来不是只拯救犹太人，虽然他们是神的立约之民，他的救赎计划是要通过犹太人到全世界，不论有没有割礼，也不论你能不能守全律法。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有信心的一生是什么样子的呢？所以我们澄清了，我们是因信靠耶稣得救，不是通过善事、仪式或者传承的。八，我们的信靠放在耶稣里，且得救赎。那么接下来，信心充满是什么样子的？信靠耶稣的一生是什么样子的呢？再一次，保罗写到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第四章18-25节，他这样说：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看他的故事不只是为了写他的，也是为我们写的。所以他说无可指望，亚伯拉罕因信仍有盼望。希望希腊语是 elpis， 是指给予希望的那位，是喜乐的、自信的、有盼望的。相信希腊语叫 pisteo， 是动词，表示相信，就是把你的信心放在什么事上、什么人上。而保罗在这里用这句话说，他的身体如死人一样好，这样说很符合保罗的他的风格，这就算体贴的了。因为亚伯拉罕当时快100岁了，而撒拉已经没有生育能力，所以看到这要对那要成为一个大国之父的，真是一个不太好的开始，他前瞻预期就不太妙的。大多数人都会说这种情形毫无指望，而就在此处我们被告知，这是有信心的生命该有的样子，无可指望，而 KJ 因信仍有盼望，无可指望，而安娜因信仍有盼望，无可指望，而萨拉因信仍有盼望，无可指望，而泰森因信仍有盼望。把亚伯拉罕替换成你的名字，把你的情形放在他们的位置上，是不是看起来希望更渺茫呢？如果今天你有所心得，希望就是这七个字，无可指望，而你因信仍有盼望。所以保罗综述亚伯拉罕的故事，是知道了读者了解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信心之旅不是平坦顺畅的，你的信心之旅也不是平坦的。我们总是要有一个旅程和终点的比较。亚伯拉罕带着一个应许，在70多岁时离开乌尔，亚伯拉罕100岁时和撒拉生了以撒。 用了25年、30年的时间才得到生一个儿子的应许。而这期间，亚伯拉罕从乌尔到现在的伊拉克行走了700英里，又行走了700英里来到叙利亚，再行走了700英里来到埃及，然后再回到迦南。几千英里的旅行，近30年在等候应许之地的过程中的，那真是花费了很多年，很多行程里数才成长起来的他们在耶稣里的信心呢。我认为我们比我们通常愿意承认的还要被我们的旅程造就。我们有时竭力要达到目标，以致我们忘记承认一个过程。我们的信心之旅也是如此，艰难的事情往往会想避免躲避开，而如果我们有勇气要去靠近它，又会怎样呢？如果我们尝试去靠近它，试图走近它，问出一直困难却很重要的问题，神会怎样用这样的情形在我的生命中呢？亚伯拉罕和撒拉的生命被他们的信任标注，即使行走在艰难、无望、担心、害怕之中。而我们也可以有相同的信心。让我再说一遍，因为我们也是把我们的信心放在同样的神中，我们做的任何事都不能获取神的恩典，而是我们因信称义，如同亚伯拉罕无可指望，而亚伯拉罕因信仍有盼望。用保罗的话说，就是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而又是为我们称义复活了。好，那让我们祷告。耶稣主啊，让这些话语行在我们的生命中。你从来没有应许顺遂的人生，从来没有说跟随你不会有艰难困苦。你应许的是有一天你会再来归正这个破碎的世界，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相信你，因为你应许和我们在一起。主啊，造就我们，教导我们，医治我们。不论我们面对什么困难，今天我们把我们这些困难险阻全都摆放在你面前，无可指望，而我们因信仍有盼望，因你同在。以你的名，阿们。我们教会有个惯例，大家离开这里之前，我会为大家祝祷。如果你愿意，请你伸出双手，我来祝祷。愿弟兄姊妹是有信心的民，被神的爱和恩典包围。愿你明白，没有任何事是能争取到神的爱或他的接纳。愿你从这一点开始把福音传扬四海。愿你充满勇气信任耶稣，即使是面对困境的时候，愿你向往与神同在的最佳境地。以耶稣之名，阿们。好，感谢大家，今天我们的敬拜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希望大家有机会来到我们Before 四方教会来，我们一起成长在主的话语里。好，大家主日平安。